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1月25号到1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亚太巡演精彩展开，日京都首演座无虚席。风靡全球，以传播及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为宗旨的美国神韵艺术团2017年亚太巡演的首场演出在日本千年古都的京都拉开帷幕，1月26日首演座无虚席，令这座古朴处处渗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典雅小城再次接受中华正统文化的洗礼。含蓄内敛温婉气质的京都人连连称赞，太精彩了，太震撼了，千载难逢啊，人生一定要看一次。
广西游客观赏墨尔本国庆游行，要把真相带回中国。2017年1月26日是澳洲国庆节、澳大利亚日，墨尔本市中心在当天上午举行了一年一度盛装大游行，80个不同族裔的团体身着传统民族服装，沿着 Swanston 大街载歌载舞欢快前行，身着蓝白相间亮丽宋代服饰的天国乐团引领法轮功游行队伍，将祥和与慈悲带给观众，再次受到热烈欢迎，沿途民众的喝彩声掌声不断。从大陆广西来澳旅游的华人幸遇大游行，并观看到法轮功团体的壮观队伍，非常感动，表示这就是真相，要把真相带回中国。
新西兰罗托鲁瓦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丰盛湾罗托鲁瓦坐落于新西兰北岛的中部，是非常著名的旅游城市，独特的地热及自然温泉吸引了每年近百万游客参观。2017年1月18号到25号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罗托鲁瓦举办，为期7天的美展吸引了很多当地居民和游客观看。法轮功出淤泥而不染的纯净，以及修炼者在另外空间体现的殊胜和美好，打动着人心。当参观美展的人们了解了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后，都觉得不可理解，无法接受。画展把美和丑、善与恶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一目了然。有一位国外游客看完画展，当即买了一本转法轮。美展举办的同时，纪录片《难以置信》也在当地放映，使人们更加具体深入地了解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无辜被迫害的情况。
澳洲国庆日，法轮功团体社区表演受欢迎。2017年1月26日，悉尼北部的固林凯市议会在双世纪公园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日社区庆典，当地法轮功学员的社区表演团队应邀参加了表演，受到热烈欢迎。观众安吉·迪恩达尔称赞说，法轮功团体是最突出的，颜色那么明亮，队列非常整齐，还有服装，我喜欢那个服装，头饰也很特别。演出开始前在场外排练时，我就看到他们了，不一样。不过最让我感到舒服和开心的是那些打鼓的女士们，她们看上去那么美好祥和，我喜欢看到她们。她饶有兴致地了解这种腰鼓的历史和传统，以及法轮功学员表演的曲目。当知悉法轮大法好曲目传递真善忍的价值时，她会心地笑了，说原来背后还有这么多的历史和内涵。
英国诺丁汉老师级广场上，法轮功学员送真相。英国法轮功学员位于英国诺丁汉市中心的老师级广场，历史悠久，占地宽广，是当地人购物休闲的主要去处。诺丁汉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每隔一周都会到诺丁汉市中心举行讲真相活动。21号这个星期六，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老师级广场传播真相。 学员们还搭设了展位，展开介绍法轮功五套功法的展板，介绍法轮大法红传，各国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展板，揭露中共蒙骗世人、污蔑法轮功的谎言，例如法轮功自本伟岸的展板，以及曝光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罪恶的真相展板。学员们有的在展位旁练功，展示法轮功祥和舒缓的功法，有的分发真相传单，有的征集签名，呼吁人们的正义声援，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及反人类罪恶。这一天，老市集广场比往常更热闹，因为当地大学的中共学生学联在这里设立摊位，举办中国新年活动。许多去参加活动的西人及中国留学生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询问真相，观看真相展板，拿取真相资料。在当天五个多小时的讲真相活动中，有420位人士在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真签表上签名，呼吁联合国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展开调查，并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许多华人收下了真相资料，带回去详细阅读。多位中国留学生声明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大陆人除夕夜出国看神韵，佛州场场爆满。神韵国际艺术团自佛州盖恩斯维尔南下，与中国皇帝新年除夕1月27号来到佛州圣彼得堡。该团自24日开始佛州的巡演之旅以来，所到之处均赢得爆满的票房。神韵在圣彼得堡的周六下午场演出一票难求，所有门票包括加座票在演出前全部售罄，高价区座位更是在四周前就被一抢而光了。有观众恳请神韵多停留数日，以让更多的圣彼得堡民众有机会一睹神韵的风采。27号演员们的完美表现及其所展现的中国神传文化精髓迎来不绝的掌声。有舞蹈界人士向神韵演员们祝福新年快乐，并盛赞神韵艺术团是世界顶级的舞蹈团。还有大陆民众为看神韵专程搭飞机来看，并希望神韵早日回去大陆演出。这是神韵艺术团第十次莅临佛州圣彼得堡，该市市长 Rick Cressman 亲自向圣彼得堡神韵主办方代表颁发褒奖信。 Rick Cressman 说，我仅代表圣彼得堡的市民们欢迎神韵艺术团回到这个阳光之城，我们知道神韵能够带给人们欢乐，增加我们的文化多样性，还能带给我们难以忘怀的使精神升华的体验。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前来观赏这场纯洁、美丽而又优雅的神韵晚会。
最新研究证实，打坐可减轻心理压力。一项最新医学研究表明，打坐片刻即可减轻焦虑。乔治城大学医疗中心的研究人员在精神病学研究中发表报告指出，与普通的改善睡眠等方法相比，打坐能非常明显地减少应激激素和炎症反应，提高心理承受力。据美国之音1月25号报道，乔治城大学医学中心的精神病学系医学博士伊丽莎白·霍格解释，正念禅修也称为正念冥想的打坐方法是一种相对便宜和低耻辱感的治疗方法，研究结果进一步有力说明打坐可以提高对应激的耐受力。乔治城大学的研究人员观察了89例焦虑症病人，尝试使用正念禅修和普通减轻心理压力两种方法给予治疗，对比疗效是否相同。普通减轻心理压力疗法为良好的睡眠和饮食习惯及其他辅助方法。研究人员监测参与试验者的应激激素 ACTH、 炎症蛋白 IL6 和 TNF-α 的水平，来衡量人对心理压力的承受程度。我们测试患者的耐受性，霍格解释说，因为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能让人提高心理承受力吗？结果发现， 正念禅修的打坐方法疗效优于普通减轻心理压力的方法。研究人员描述，在接受普通的改善睡眠等减压方法的试验者中，他们的焦虑情况恶化了，无法承受心理压力测试，而进行打坐冥想的试验者却能通过测验。这种明显的疗效差别说明，打坐能提高人的心理承受力，或者说能够减轻心理压力。结束迫害，让好人一生平安。密针，快过年了，在这个本应洋溢着平安、祥和、幸福、快乐的日子里，看着老伴的遗像被迫害离世，眼前又浮现出那些被中共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家庭。河北怀来陈运川一家六口被迫害死五人，新疆昌吉市白万珍一家五口在迫害中相继离世，辽宁省清原县孙洪昌一家八口在迫害中五死一残，河北石家庄市高级工程师冯小梅三位至亲被迫害致死，吉林市董淑兰一家八口遭受严重迫害，内蒙古田心全家六口人都遭受残酷迫害，全家六口人累计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41年。还有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极高的声誉，现已78岁，又被冤判7年半的熊辉峰老人，他的老伴高级工程师刘元杰女士已经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最近消息，仅2016年，中国大陆又有116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92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虐杀。这就意味着，又有1200多个家庭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加上现在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那就更多了。据最近明慧网报道，宁夏法轮功学员王德生99年720以后被非法判刑2次，1次4年，1次8年，2016年又被冤判13年重刑。天津市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是全国首批60位造价工程师之一，多次被非法抓捕关押劳教判刑，判刑时间长达9年。妻子李珊珊因坚持为丈夫周向阳申冤，2次被非法劳教，共计3年多。2016年12月7号，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李珊珊下达了终审裁定书，冤判周向阳7年，李珊珊6年。黑龙江省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崔凤兰女士于2016年5月6号被绑架抄家，11月18号被非法秘密开庭，被非法判刑长达15年。吉林省吉林市6名法轮功学员于2016年11月被非法判刑，李秀年7年，张守胜8年，连金华8年，杨红艳8年，杨瑞被判刑2年，缓刑3年，何长龙被判刑3年，缓刑5年，吴茂前无罪释放。这场迫害已经持续了17年之久，为什么还如此疯狂？就是中共恶魔还在人间肆虐、杀人、迫害人、祸乱人世，是他的邪恶本性。只要他存在一天，这场迫害就不会停止。目前已有近21万法轮功学员及家人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国际社会逾200万正义人士声援控告和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逾2亿6千万民众退出中共邪恶组织，国际社会上要求停止迫害、将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的国家越来越多，中共及江泽民流氓集团的末日就要到了。人类社会是供人类居住的美好环境，而不是任邪恶肆意逞凶的乐园。愿有更多的善良民众认清形势、明白真相、抛弃中共、选择自救，参与到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的大局中来。愿早日结束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让陈运川等所有法轮功学员的苦难悲剧不再重演。愿所有遭受磨难的法轮功学员们都能够过上一个阖家团圆的新年。愿早日结束迫害，让好人一生平安。
用幽檀婆罗花讲真相救人，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口述统修整理。我是1997年喜得法轮大法的女弟子，今年62岁了。修炼之初，师父就把我的天目打开了，让我多次看到另外空间神圣美妙的景象。从2009年开始，师父安排我与幽檀婆罗花结缘，让我随处可以见到幽檀婆罗花，并拍下了50000多张图片。每次我都给在场的有缘人讲述幽檀婆罗花的故事，让他们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劝他们三退保平安，众人耳闻目睹，没有不退的。几年来，我劝退的人数达上万人。2009年一天，我在居住的小区楼下一棵樱花树上，第一次发现一片樱花叶上有一簇幽檀婆罗花，共计43朵。2010年7月19号，我在小区绿化带看到金银花叶子上开了276簇幽檀婆罗花。我用照相机拍照后，担心刮风下雨被损毁，就摘了几片叶子珍藏在家中。我在拍照时，小区的几位居民围过来问我照什么，我就让他们看幽檀婆罗花，给他们说佛经上讲这是佛界的花，3000年开一次，昭示转轮圣王下世传法度人。法轮功师父教人按照真善人做人，就是度人，能够看到幽檀婆罗花的都是有缘的人，会得福报。末劫时期人类有大灾难，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能保平安，在场的人听了纷纷做了三退。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公交车站点旁边休闲长廊的木质横梁树柱上都开满了幽檀婆罗花，仅一根木柱上就有43簇。我买来一架梯子拍照了一天也没照完，来往的行人都很好奇，我都给他们讲了幽檀婆罗花的故事，劝他们做了三退。有一个中年男士亲眼见识了幽檀婆罗花，明白了大法真相，不但自己退了党，还说我妻子在单位当会计也是党员，你给他也退了吧。我说必须他本人同意才行，他说我回家给他说，他会听我的。我在路上碰见一个年轻人，心里想着要给他讲真相，我一眼看到路边的花叶上有一簇幽檀婆罗花，就摘下来让年轻人看，告诉他这是幽檀婆罗花，3000年开一次，花开时转轮圣王下世度人，看到的人都有大福分，三退能保平安。年轻人曾经加入过协党的共青团少先队，听了真相后立即表示都退了，接着我又送他真相小册子，让他回去好好看。我出门总是随身带着照相机，经常走着走着就听到一种声音，你到那儿去，我在这儿呢，你过来看看我吧。我顺着声音就可以在路旁的花草树叶上看到幽檀婆罗花，我就精心拍照，让过路的人观看幽檀婆罗花，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我到市集上买菜买水果，脑子里想着给摊主讲真相，一转眼就看到菜叶上水果上有幽檀婆罗花，我就让摊主和周围的人看幽檀婆罗花，给他们讲幽檀婆罗花的故事，劝他们三退。一次我在赶集的路上看到路边绿化植物上有幽檀婆罗花，就给过往的行人讲述幽檀婆罗花的故事，讲天灭中共的警示。那天有18人做了三退。这些年来，我还多次在铁梁上、铁条上、玻璃上、塑料制品上、木柱上、松针上、花草叶上、树枝上、树叶上、菜叶上、干叶上等处发现幽檀婆罗花，还采集了一部分幽檀婆罗花珍藏在家里。一天，我在自家阳台上坐着抄法，看到周围的物品上窗户玻璃、衣架、尼龙绳、塑钢窗框、 门框、花盆等等，都开着优昙婆罗花。我心里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精进学法。我还发现一个规律，当我看到竖着一溜优昙婆罗花时，预示师父有新经文发表。当我看到一片一片的优昙婆罗花时，预示师父有新讲法发表。回家打开明慧网一看，回回应验。当我梦中看到优昙婆罗花，第二天出去讲真相，三退的人数就会多，一般都在十人以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看我有颗救人的心，就把另外空间的优昙婆罗花显现给我看，让我救更多的人。弟子深深地感谢师父慈悲众生。
神奇经历，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去年腊月初七日，我开车下乡讲真相救人，一人开车行驶在蜿蜒的山区小道上，冰雪路面很是艰难。黄昏时分，我的车子下坡时突然失控，慌乱之间踩刹车造成侧滑。就在这生死关头，我大呼李洪志师父救命，奇迹发生了。车子慢慢地停在了壕沟边，一个轮子悬空。我熄火下车一看，吃惊非小，差一点就要翻车了。我四下里打探，这地方一个人也没有。天渐渐地黑了，我十分害怕，心里焦急地求着师父，这可咋办呢？等着等着，远处来了两辆车子，我示意他们停住帮我的忙。他们用绳子和四驱越野把我的车拖了出来。这几个人非常善良，不要任何答谢的走了。事后我越想越怕，要是没有师父保护，后果不堪设想。仅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真心感谢伟大的师父，弟子修得不好，让您操心了。同时向全球同修分享，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关键时刻一定要首先想到师父，坚定的信师信法，就一定无所不能。
电焊打伤眼睛的两次明显对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王勇。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200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每年交流会我一直也没有参加投稿，平时也没在明慧网投递修炼心得文章，一直认为自己的修炼平平淡淡，没什么可写的，修炼的也不太精进，不能坚持练功。我今天就2016年12月9号夜间的一个信师信法的小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共勉。2016年12月9号上午，帮舅舅同修家安装不锈钢烟筒，烟筒切割后改型变形，需要用不锈钢焊接。在焊接的过程中，要帮焊接的师傅服服安安，心里还想不能看吃过一次亏，其实这个念头已经就不对劲了，不符合法的要求了。当时没意识到，因为在1996年帮我三叔坐小车时，在电焊焊接时看了几眼，当时没感觉到有什么不适。到了夜里刚睡着不长时间，两眼就开始难受，那感觉用语言不太好形容，想睡睡不着，两眼想睁开，可是睁开了又很难受，就像眼睛里有沙子在摩擦，不停地流泪，两眼闭着很难受，强睁开了也不好受，又赶快闭上，难受的睡不着觉，整整折腾了一个晚上，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被电焊打的眼最怕见光，见光更厉害，就这样折腾了好几天。所以我跟焊接的师傅说，被电焊打着眼一回，那滋味不好受。焊接的师傅说，亚弧焊比电焊打眼还厉害。说话间还是继续干着活。到了下午四点左右，感觉两眼有点不适，像被风沙吹着了，有点发木，没在意。 到了晚上八点，睡了一会儿，两眼开始发作了，我才知道被雅呼汗打着眼了。我才知道被雅呼汗打着眼了。我不停地默背师尊的经文论语，刚开始还能忍受。九点多，我开开灯去了趟卫生间，上了炕躺下，眼睛疼得越来越厉害，那滋味无法用语言形容出来。我不停地默背师尊的经文论语，并尽量控制着自己不让双手去揉搓眼睛，可是还是没控制住，但越揉越厉害。心想，我不能承认你，利用这个时间赶快起来练功。穿好衣服，找上点歌机，打开去跳练功音乐。因屋里太黑看不见，需要开灯，一开灯被光晃得两眼很难受，直流眼泪。好不容易挣扎着强忍着疼痛，点开了练功音乐，开始练功。在练功的过程中，两眼像沙子摩擦的一样非常难受，脑中不时地闪出不正的念头，可能几天好不了，怕光，不能出门，不能干活了。家里主要靠我维持生计，想问表妹或朋友的女儿要点乳汁抹上等等。可又一想，不对，我是大法弟子，应该有坚定的一念，就是要信师信法，师尊无所不能。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了，旧世里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呀。这不是承认了旧世里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世里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眼睛再难受也不去想眼睛的事，就是放下否定他，不承认他。法理明确了，真正用心去听师尊的练功音乐与口令，按师尊的要求顺利地练完了一至四套功法，真正体验到了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所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父在《红营二见真性》中所说的，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练完功后眼睛舒服了很多，接着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心想一定要不断加强正念，不动任何念头，就是最大程度的放松自己，什么也不想，所以练功过程中感觉很舒服，不知不觉地练完了第五套功法。练完了功，我进了厨房开灯烧开水，又上了趟卫生间，也开了灯，强烈的灯光对雅呼汗打伤过的眼睛应该刺激得很厉害，可我现在只是稍微有点感觉，我的眼睛好了。当时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不是被电汗打伤过的眼睛流的泪，而是激动的泪，感恩的泪。弟子叩拜师尊，伟大的师尊又为弟子承受了许多，弟子唯有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
讲真相在修炼中提高，海外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1998年得法，2015年2月来到美国休斯顿，2月至4月期间参加推广神运， 2015年5月至今在中国城和中领馆讲真相。下面谈一下我面对面讲真相的一点体会。一、学法使我看淡了利与情。在2015年5月开始讲真相时，那些天我的思想有些矛盾，因为再过一个多月我就可以退休了，单位通知让我亲自回去办，否则领不到退休金，领不到退休金就会面临生活的困扰。再者，女儿和我三年没有见过面了，即将回国办婚事，心想这两件事就在当下要办，一个是利，一个是情，我回不回去呢？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如果回去的话，我可能会失去在这里讲真相的机会。在这难以决定的时候，我放下心来深入学法吧。通过学法，师父的一段法打入了我的脑中，我悟道，你放下人的东西，你就是神，放不下，你就是人。师父这样鼓励我，一定不是偶然的。最后决定放下一切人心，留下来讲真相，救人。留下来后，我和另外一位同修从周一至周五在中领馆讲真相，周六或周日在中国城讲真相，一直坚持至今，风雨无阻。二，在中国城和中领馆前讲真相，提高自己。在这一年多的讲真相中，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支持鼓励的，有表达感谢的，也有反对的，骂人的，还有威胁的，什么形态的人都有。在中国城讲真相，有一次，一位30多岁的男士走过来，我给他一份资料，他接过去之后在车上一看，气冲冲地从我跟前走过去，把资料丢到垃圾箱里，故意让我看见。我当时就被他的举动急哭了，对他说，你知道吗，这些资料都是我们这些学员省吃俭用拿出钱来做的，就是为了让你们明白真相。中共媒体污蔑法轮功的造谣宣传，用谎言欺骗了我们广大民众，使民众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仇视和不理解，包括你。你把资料丢掉对你很不好，知道吗？听我这样一说，他惭愧地对我说，不好意思，那怎么办？我去把资料捡回来。快速地去把资料捡回来了，走时对我说，希望你们该买的买，该花的花，不要太委屈了自己，共产党就那样了，没救了，多保重。开始遇到这类事，我还觉得有点委屈，觉得这里的人还没有大陆的人好讲好退。后来向内找，应该是自己学法不深，有争斗心，没有修出来慈悲心，善心不够造成的。师父说，就是在人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有一位30多岁的张女士从中国城超市出来，走到我跟前，我说，你好，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了解法轮功吗？她说，了解，在中国就听说过，我小时候妈妈就经常对我说，中共从不干好事，经常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害死人了，是个大骗子，还说中共自称抗日战争是自己打胜的，功劳都是他们的等谎言。我说，是啊，哪一朝代都不是铁打的江山，坏到一定程度天就要灭他，你起个小名或化名都行，我帮你退出团少先队保平安吧。他说，我就用真名退，我不怕，谢谢阿姨。我们对中国人讲真相，让民众了解法轮功是什么，现在中国还在迫害法轮功等，得到了一些中国人的支持。一位40多岁的女士知道后说，你们为了信仰，只是为了别人好，我很敬佩你们，一定要坚持。两位中年男士见到我就说，法轮大法好，你们很辛苦，大热天的天天站在这里真不容易，一定要坚持啊。在中领馆前讲真相，首先是中领馆的工作人员出来阻止，不让我们站中领馆门口，并叫警察来赶我们，因为我们不懂英语，没法沟通，警察就拿来一本法规的书给我们，要求我们每天去领馆之前给他们打电话。我们回去和真相点协调人说了这件事，协调人说不要理他，多发正念，我们做的是最堂堂正正的事，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告。第二天我们照常去，警察就在一边观察，看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发资料，大概半个月以后警察就不来了， 其实我知道，这都是师父保护的结果。我们讲真相小组遇到中国人有各种不同的态度，后来通过大量学法、背法，参加大组、小组学法，对法的理解越来越深，环境也越来越好，干扰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对我们理解。民众在排队等待办证时，我们在他们对面举展板给他们看，很多人看得很认真，有的主动了解真相，有的看到我们的证签板后当时就会签，有的办完事情后出来签，并用竖起的大拇指赞我们。天天都有人对我们称赞、微笑并拍照。一次在中领馆，我们挂完横幅后，一位20多岁的女孩，美国长大的华裔，主动向我们了解真相，问我：阿姨，那横幅写的是真的吗？我说：是啊，法轮功确实现在还在被迫害呢，活灾器官是真的，有证人出来作证呀。说完我给了她一份资料，她说：谢谢，我要把你给我的资料拍下来发到微信群里，并给我妈妈看看。我说：好呀，快让你妈三退保平安。她高兴地说：好的，谢谢阿姨。有一位美国中年女士看到我举着小展板写的义工，她问：你们是义工吗？我说：是。然后她向我竖起拇指称赞。还有很多从不理解我们到敬佩我们，甚至给我们买水、买水果、饮料、饼干等东西。师父说，在各国的领馆是他们的窗口，那是中国海外民众表达意见的地方，当然可以去，那里也有能救度的人，所以意义重大，而且你们做的一切世人也会看见。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看到这些觉醒的民众，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欣慰和感动。我在这里讲真相，目的就是唤醒民众的良知和正义，了解法轮功真相，退出邪党组织保平安。三、信师信法，假象消失。师父说，你要想返回去，就必须具备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吃苦，一个是悟。悉尼法会讲法，正当我感到环境好、讲真相顺利时，今年五月我在中国的弟弟突然昏迷入院。我妹妹告诉我，弟弟脑子长个瘤子，血管破裂，一直在出血，在广州住院，医院已经开了病危通知单。因为我父母都离世了，我是长女，他们都以我为母，想让我回去，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听，怎么又来磨难了呢？心想一定是假象，用亲人来干扰我。在电话里我对我妹妹说，你哥那瘤子血出完了不就好了吗？你哥有一段时间反对我的信仰，如果他醒来后你对他说，不要再反对我了，让他念九字真言。几天后我弟弟醒来了，我妹妹转告了我对他说的话。我弟弟说，以前是反对，现在不反对了。我心想，那就好，有希望了。10多天后有所好转，虽然我相信是假象，但是心里还是没有完全放下这个情。本来快好了，我弟弟去洗澡又摔了一跤，血管又破裂出血了。师父说，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转法轮。看到师父的这段法，我想我这个情还是很重，于是我把这个事儿全放下，天天就做好三件事，不再想这个事。一个月后，我妹妹告诉我，我弟弟出院了，身体恢复很快。8月底，我弟弟跟我通电话说，我身体好了，现在能骑车子了，我天天都在念那九字真言呢。我听后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这不又是师父在呵护弟子我吗？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呵护我，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地助施正法，救度世人呢？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地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呢？四、遇到事情向内找。我能够稳定在中国城和中领馆前坚持1年多的讲真相，多亏于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同修之间的帮助与配合。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会开车，是很多同修轮流抽出时间送我们去中领馆讲真相，也有不少同修出来配合我们到中领馆讲真相。最近我学会了开车，有同修出资买车加油，让我们自己开车去中领馆讲真相。现在又有2位同修加入讲真相的行列， 增加了讲真相的力度。但是新的问题也出来了。有一天我们开车去中领馆讲真相，中途和一辆割草拖车相碰，被拖车挂掉前面的挡板，不但造成损失，也因此没有去中领馆讲真相。出事后我却没有及时向内找，还埋怨同修不会开车，老指指点点。通过学习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后，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师父说，修炼人遇到矛盾的时候就应该去承受它，而且自己要能忍，你才能够真正升华上来。休斯顿法会讲法，我是目前组里唯一的司机，责任很大，有一点漏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这次事故也是旧势力针对景点讲真相小组来的，企图干扰我们整体。这次事故是自己没有开好车，太大意，幸亏师父保护，没有造成大的后果。其实同修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提醒我而已，我却不能接受，在此向这位同修道歉，并感谢讲真相小组同修的慈悲指正。最后我代表景点讲真相小组的同修，感谢全体同修的支持帮助，谢谢大家，谢谢师尊。以上交流体会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2016年休斯顿法会发言稿。
退休后的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6年底我退休了，在单位里我从法轮功被迫害后就开始在后勤工作。我单位有100几十名员工，在世风日下的环境中，我以大法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爱岗敬业，听从领导，工作踏实，任劳任怨，重活脏活干在前，见荣誉就让，不图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是我分内的工作照样干，乐于助人，在单位谁让我干啥随叫随到，热情服务，处处事事为他人着想，和领导及同事从未闹过矛盾，因此我在单位被公认为最好的人，领导和同事经常夸赞我，我也告诉他们，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才会这样做好人的。因此，当听到我要退休的消息后，领导们万喜缺了一个好帮手，同事们更是舍不得，纷纷说，你退休了，我们有活找谁呀？有的说，你退休了，我们多想你呀。有的说，你别退休了。有的说，你返聘回来吧。为了表示对我的不舍之情，同事和领导纷纷请我下饭店。看到这场面，领导对我伸出大拇指说，你胜利了。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指我修炼大法做好人，博得了单位所有人的盛赞和爱戴。因为历年来退休人员从未像我这样受到如此的盛情款待。在一次几十人自发组织的欢送宴会上，同事们称赞我作为修炼人的人品及为人处事，承认我的信仰，承认大法号，这是我最欣慰的。因为平时给他们讲真相时，你也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认识大法号。因为现在的人都讲现实，加之邪党洗脑，很难从正面认识大法好，而此次是他们自己亲口承认的，也就是说，他们从大法弟子的身上真实的看到了大法的美好。由此，我进一步感悟到大法弟子修好自己是多么重要，因为大法的美好需要大法弟子用行动展示给世人，所以修好自己就是在讲真相，就是在救度众生。我还感悟到一点，就是有付出就有回报。当然，我们大法弟子不是图回报，但这是施与得的理。这些年，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付出了多少生命，多少资金，多少气力，吃了多少苦。 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时，被救度的众生将回报大法的救度之恩。当然不是说同事请我吃饭是对我的回报，而是他们明白了大法好，才是对我真正的回报。这段时间也发现了自己对名利情的执着，比如不论同事当面夸赞还是在微信上的溢美之词，都使我心里美滋滋的。我知道自己执着名了，这个请我吃饭，那个请我吃饭，今天请明天请，都吃上好了，哪一天没人请了，还有点失落感，还想谁谁应该请我。我发现这是利益之心，同事们对我情意绵绵，还没等正式退，这个说好想你，那个说舍不得你离开，弄得我也恋恋不舍，心里不是滋味，这不是情吗？啊，原来我名利情一样不少，认识到就得去掉它。当然，今天在单位，我能受到如此高的评价、赞誉和爱戴，是伟大师尊慈悲苦度的结果。没有大法的教化，在当今社会环境下，还不知滑到哪去呢。衷心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
修炼人没有节假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孙杰。我是大法老弟子了，平时谨遵师父的教导，精进实修，把生活融于法中。每天除了按点给老伴做饭外，上午学法或参加学法小组，下午出去救人，每天平均能救十多人。我的小宇宙就这样规律地运行着，风雨无阻。有一天早晨发完六点正念，就被师父的论语有两句怎么也想不起来，就起身去翻转法轮，刚一弯腰，突然一阵剧痛，腰就动不了，直不起弯不下。缓过神来，手扶着腰慢慢挪了几步，才想起应该发正念。师父说，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引自师父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慢慢的坐下来，盘腿立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大法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只接受师父的安排。修炼中如果我有不足，邪恶也不配考验我，干扰我，我有师父和正神护佑，我会用大法来归正。你邪恶敢来迫害我，只有被解体铲除，从微观到宏观，彻底解体一切干扰迫害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请师父加持弟子。就这样发正念半小时后，症状有所缓解。这正如师父说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同在，这是个巨大的保障。引自师父曼哈顿法会讲法。上午是小组学法日，我想绝不能耽误，有这一念，在师父的护佑下，我慢慢的走到了学法小组，和同修们说起此事。同修说不要在意假象，念一定要正，坚定的信师信法，没有过不去的关。学完法回家向内找，用师父的法对照自己，找到了关键问题。就是过年期间孩子们从外地回来，我整个的和他们热闹在一起，忙着过年，享受着天伦之乐，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没有静下心来学法，发正念不及时，只坚持了早上的六点。过年期间才学了一讲法，没做三件事。虽然过年后努力补上，可是学法总溜号，精神集中不起来，发正念倒掌，讲真相效果不好，才被邪恶钻了空子迫害。认识到这些问题，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每晚发一小时，整点发一刻钟，并求师父加持弟子。师父说，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功法，那就又要修又要练。引自转法轮，认识到练功才能改变本体，我就加大练功时间，早晚两次，随机下走多次练，弯腰越痛越坚持， 并默念师父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引自转法轮。每次练完功就发正念，我的身体我主宰，一切都有师父为我做主，解体迫害我肉身的邪恶乱鬼，我不能为腰不好而影响大法弟子形象，一定要强起来。到第四天晨练第四套功法时，剧痛突然消失，我尝到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引自红英二的威力，弯腰不疼了，一切正常。我从心里由衷地说，师父啊，弟子谢谢您。通过这次并列假象的干扰，我更加认识到学法发正念的神威，并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修炼不得有一丝一毫的放松，修炼人没有节假日。师父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引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从今以后我要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努力多救人，不辜负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同修们，时光飞逝，2017年中国年又快到了，可千万别沉浸在节假日的享乐中，我们一定抓紧时间多救人啊，修炼人没有节假日。
再去利益之心，作者唐山学员觉缘。首先给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祝师父新年好，感恩师父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慈悲苦度，感恩师父给予我在大法中修炼的机缘。师父在经济要职挖根中说，在你们的修炼中，我会用一切办法暴露出你们所有的心，从根子上挖掉它。一、修取占便宜的心。星期日傍晚，我来到市场上买核桃，谈好了9元一斤的价钱，一称14斤3两，但是商贩却报称说24斤3两，乘以9元，126.27元。他见我不挑不选全都要，就主动让利收我120元。因为我有占便宜的心，提着核桃往回走的时候，心想24斤应该是216元，他才收我120元，从基础上就少收了我90元，还优惠了我6元。今天我真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今天的核桃才合5块钱一斤，太划算了。因为我有占便宜的心，旧势力就不断的给我加强演化，就让我感觉手提的核桃越来越重，就想肯定是24斤，不然没有这么重，占了常人中的便宜，心里还觉得很高兴。回到家后，我突然想起自己是练功人，不能占人家的便宜，心里不但没有了刚才的高兴，反而很难受，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是个练功人，怎么能求这个东西，我得着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得呀。明白法理后，我决定实际称一称，如果多了马上去送钱，并证实大法，如果不多找一找自己心性上的漏洞，是什么邪念在作怪。结果一称，一点不多，原来是我有占便宜的心，邪魔才在我的空间场给我表演，目的是利用我有占便宜的心毁掉我。因为想占便宜的我是后天形成的观念的，是假我，只有先天的纯真才是真我，这就是旧势力安排的，利用后天形成的假我毁掉先天的真我的一种毁人形式。二、修取意外之财的心。隔一天周二下午，一个同修被旧势力迫害去世，同修和家人把这个同修做真相的设备和剩下的废料运到我家让我处理。晚上我在整理废料时，发现一个黑色废料袋里有一兜钱，我想这么多钱都是大法资源，我得赶快还给同修，这要是落到常人手里还不得私吞了吗？而且这个同修都过世了，死无对证，我不说谁知道。这个念头一出，我马上警觉起来，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怎么会有这种邪念。这时我立刻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是你的东西不丢， 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于是我马上叫来妻子同修讲明情况，我俩一数一共13085元，按面值清楚地记录在一张白纸上。接着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了辅导站站长，说明原委，很快把巨款通过站长交给了同修家属。这件事使我认识到，我们在修炼过程中钱少无所谓，是意外之财的心不容易暴露出来，钱多起来就容易产生贪念。对修炼人来讲，钱多钱少不重要，关键是动没动那颗贪财之心才重要。今天把它暴露出来，让我有机会修掉它才重要。三、修取掏冤枉钱的心。刚过完意外之财这一关，又隔一天周四上午，我的一个40多年没有往来的高中同学突然打电话说，他的女儿生个二胎，让我们去道喜。我当时不平衡的心就上来了，心想，我有什么事儿你都不参加，现在你女儿生二胎要我参加。若是你生二胎，我去道喜还有情可原，现在是你女儿，而且你女儿是谁我都不认识，住哪儿我也不知道，给她道喜我去得上来吗？而且贺礼最少也得500元，觉得掏着钱冤枉，心里过不去，非常不平衡。就问了几个常人应该怎么做，有的说像这种到处占便宜的人不伺候他不去，有的说他这是明显着占你的便宜，你去了他不但不说你好，还会笑话你说你土，你可千万不能去。晚上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学完法，我和妻子同修就此事进行了切磋，这件事我们去或不去都是人情，是情就得往下放，怕常人说土是怕丢了自己的名，不想掏钱是舍不得自己在常人中的利益。我们修炼人要修取的就是名利情。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要知道，我一直在讲大法弟子看问题一定要反过来看，因为三界是反的，但是你们要走正。常人认为不好的，作为修炼人想离开这里的生命就是好的，你要认为是和常人一样的想法，你就永远是个常人，你就永远离不开这里。所以你碰到磨难，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如果你能向内找，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为什么不这样看呢？师父的法理一下子打开了我们的心结，我们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不能按照常人的说法去做。于是我们参加了这个同学女儿的喜宴。这件事虽然有旧势力安排的经济迫害，但是师父却巧妙地利用了它，暴露出我不想掏冤枉钱的人心，让我在法中认识到自己与大法的差距，发现了我隐藏很深的名利情，并修掉它，提高上来。在提高的过程中，又给我们安排了向多年不见的几个老同学讲清真相，使他们有机会闻听到法轮大法的福音，并做了三退。这场喜宴实际上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救人机会，如果没有大法做指导，没去参加喜宴，错过了救人的机缘，那损失该有多大，将来该有多悔恨。因为钱没了可以再挣，生命被旧势力淘汰了，可是永远的没了。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对利益之心放得很淡了，其实不然，原来放下的只是表面，而心里并没有真正的放下。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 我们不能做一个假修炼者，我们要做实修者。通过不断的学法，使我认识到宇宙的法理是最公平的，不失不得。选自转法轮。你得到了常人中的钱或物，在另外的空间你却失去了珍贵的德。你得到了珍贵的德，在常人中你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总之，真善人的法理是最公平的，从根本上讲就没有吃亏与占便宜的事情存在。反映在常人中的都是假象，因为三界是迷的世界，人都在迷中，所以就把它当真了。我们修炼的人明白这个法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均衡的，这不是我们人为的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这是宇宙真善人的特性在起作用，它是最公平的。我们有时过不好关，只是我们那颗为私为我的常人之心放不下。师父在《经济要旨真修》中说，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四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师父还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打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们就要按照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放下所有的常人之心，正念正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清除邪恶，勇猛精进，多多救人，修得正果，和师父一起回家。再次叩拜师尊，祝师父过年好。
屈原离骚之叹元，作者关心，中国文化都是上界众生来世得法而留下的，不同历史时期留下不同的文化，包含修炼精神的半神文化。有一段文案就是屈原的骚体，叹元屈原的本来面目及离骚原文原意，必须立足于楚地文化方言古文的原意。屈原的文字都是楚地的楚文，有一些方言。雌雄发情为骚，嘴馋美食令人食欲大动，叫骚好吃。羊者羊也，山羊体味就叫骚味。泛指对利益执着或争执，使人烦躁不安，心神不宁的燥热引发的骚乱，乃至天下动乱。如果把骚字的古意弄清楚，离骚的原意就非常明白，剥离对名利情的执着，剥离名利情引发的负面东西。香草意欲善良，温文尔雅的品行纯正，高洁美好的人美人。屈原种香草，以香草做种种比如而修身野性，最后脱离骚地得道而离骚，这是屈原离骚的本意。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就是离骚。天问本来就是屈原求导解惑的得道之路，留下的就是中国士大夫求导解惑，吸取历史教训，从正中要走的正路。诗曰，香草美人，香草美人艳阳天，晶莹剔透谁人闲，世浊难染高士节，离骚化于熏良贤。磨难中的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而见约者，为善良而发声者，都是当今十二浊世的香草美人。
齐芬大夫受死刑，王志见险遭续血。这件事发生在南北朝梁武帝萧衍执政时期。少年齐芬的父亲是袁湘钦的县令，他作风廉洁，为人正直，做了许多好事，可也得罪过地方上的豪强大族。因为受到坏人的陷害，他被抓到健康城，关进监狱里。 又被糊糊嘟嘟地判处死刑，实在是冤枉。少年吉芬心想，既然父亲的案子已经判决，看来很难翻案，要吸血冤仇是不可能了。可是眼看委屈而年老的父亲被推上刑场，做儿子的如何忍心？他决定代父亲受刑，报答养育之恩。他从县城出发，披星戴月，几日几夜没有休息。一天清早到达皇宫外面，趁大臣们上朝的时刻上了殿阶，敲起登闻鼓来。原来这面鼓是为百姓喊冤而设置的，能敲响它不那么容易，可只要敲响了，皇帝就要亲自过问这桩案子。侍卫把少年吉芬带到皇帝面前，问他有何冤情，他诉说了全部情况，并要求代替父亲接受刑罚。梁武帝看他小小的年纪竟有这般胆量，怀疑有人在幕后指使，于是命令廷尉蔡法度仔细审讯，取到真实的口供。蔡廷尉特地在庭堂上摆满各种刑具，两边站满衙役，气氛森严，再将吉芬提到，问他，你要求代替父亲受刑，皇帝已经准许，过两天就要执行，你考虑清楚，你年纪还小，不怕疼，不后悔。吉芬静静地望着廷尉，很平静地回答道，我虽然年幼无知，哪会不明白死刑可怕呢，但我不忍看到父亲遭受这般痛苦，才恳求天子允许我代替父亲受刑的，怕疼后悔我就不来了。你是个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不懂人情世故，如果是受了别人的教唆才来的，只要现在说清楚不要紧的，你可以收回你的要求吗？廷尉在套他的真心话。吉芬听了有些着急，这不是小事啊，是我自己甘心情愿的，为父亲而死我很乐意，天子既然答应了，这是莫大的恩典，小人得知真相做了神仙一样快乐，哪有收回的道理。廷尉听他说得很认真，也就相信了，但还要试一试，便和颜悦色地告诉他，天子早已了解你父亲的冤情，准备马上释放的，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只管说真话，承认错误，就跟父亲一道回家去。蔡廷尉仍旧是想看他是真心求死还是装腔作势。吉芬是诚心的，严肃的，懂得说话要算数，不可见风转舵，便说道，父亲的罪名很重，要按法律惩办，真没有罪当然好，如果真有罪我愿意受刑，没有什么多说的。吉芬身上带着很重的枷锁，几乎站立不稳，廷尉叫人换小一点的，他不同意，死囚只能加刑具，是不能减轻的，拒绝解脱重枷。廷尉把情况汇报给皇帝，梁武帝听了很受感动，当即赦免了他的父亲，让他们父子一起回到家乡。丹阳府尹王志得知吉芬在朝廷的表现，又去他家乡仔细调查，觉得这位少年品格非凡，坚强勇敢，要向朝廷推荐。吉芬知道了，感到很惊奇，王府尹也把我看得太不济了，父亲受辱，儿子待死，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我要接受推荐去当官，岂不是从父亲的侮辱中捞到好处，这也太可耻了，坚决拒绝了王志的好意。王志听到这话，衷心地赞叹，忠孝是人伦之首，吉芬既能忠又能孝，真是我们丹阳人的光荣啊。世剧资治通鉴。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